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的老鱼。
我是鲶鱼夜话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跟医院相关的。开始今天的这个夜话之前，先给大家道个歉，就是我们会目前后台会有很多投稿，所以有很多呢是被积压的。有很多粉丝也在后面，还有听友在后面问我们，为什么我已经明确表示要用你的这个投稿了，还是没有听到，还是没有看到。就是确实是投的比较多，有一部分呢，我老于就是需要去做一些演绎和修改优化的，这个是需要时间的。那更多的是呢，就是在排队，所以说暂时没有练到大家的投稿。但放心，只要我跟你们说就是有采纳的，我们后面肯定是会用咱们的这个投稿的，当然有的时候也会去根据一个主题性的东西来做，这个请大家放心。 OK， 我先开始今天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是有也是我们的一个网友的投稿，来自小红书的网友，他是通过私信投稿，他的网名叫做 JoJo， 就是 JOJO， 然后前面还有一个表情包，我这个就不读了，就是我们就简称 JoJo。 JoJo 呢，他这个故事发生在高中的时候，当时呢九九的姨妈因为生病住院，大人都工作比较忙，所以九九也参加了这个陪护，和他的爸爸妈妈、姨父还有外婆，轮班着陪姨妈。九九的姨妈住在一个很宽敞的一个病房，双人病房，然后他的同寝就是跟他一起住院的是一个年纪挺大的老奶奶，他没写具体是什么病啊，我们也不细问。然后事情发生的这天呢是星期五，因为周末放假，所以呢舅舅就过来陪夜了，也是挺懂事的。因为这个也因为这个病房啊，他们是托关系找了一个特护房，所以整个病区不光病房，整个病区都很安静。舅舅说这个病房很大，然后呢在姨妈的床边的桌子上面以及这个病房的公共的桌子上面都放满了各种亲戚朋友同事来探望姨妈送的一些水果呀，这个食品啊之类的东西。那天呢天色渐晚，就到了深夜了，姨妈和那个隔壁的老奶奶都把那个床位的隐私帘拉起来睡觉，就住院都是这样嘛。然后舅舅不知道为什么原因，那天他就一直睡不着，在看护，他睡在看护床翻来覆去的。这个医院是不熄灯的，好像一般医院都不熄灯啊，就是走廊里面那个灯光就是晚上会调暗一点或者是关几盏，但是不熄。舅舅说这个他这个睡觉的角度啊，正好能看见这个走廊射进来的灯，他感觉今天的灯特别特别的惨白，而且冷，就冷到他自己在被子里面都打寒战的这种程度。这个时候呢，他就听到隔壁病床的老奶奶好像起床吃东西，这个时候舅舅就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表，这个时候他下意识看了一眼，是凌晨的2:30，要记住这个时间段啊。他说老这么晚了，老奶奶怎么起来吃东西啊，饿了吗？但是他也没多想，因为毕竟桌上都是吃的嘛，不管是老奶奶自己的还是他别人送给他姨妈的。但是他觉得听这个吃东西的声音啊，就老奶奶吃的非常急非常快，给人有一种就是不停的把东西往嘴里面塞都不咀嚼的这种感觉，就不停的吃不停的吃。然后舅舅这个时候才想起来说，这个病房的病人啊，就是他跟他姨妈跟这个老奶奶都是属于那种只能吃流质或者是半流食的这种情况，就是看护的情况，就不能吃固体的。所以这个亲戚朋友送来这个水果的时候，姨妈一开始不要，然后劝他们带回去，就是说我这边我自己也不能吃，你放这放坏了就浪费了，你们就带回去。所以他觉得，这个不是不能吃这些东西吗？但隔壁老奶奶这个时候吃的更带劲，
咔嚓咔嚓的响。
没有卡兹，为什么呢？就是说，他说舅舅说这个老奶奶吃东西已经持续了10分钟了。他这个时候听出来的时候，就是他吃这个水果还是吃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只有咀嚼声，而且这个咀嚼明显感觉是牙床跟食物发生的声音，就是老年人可能没有牙了，他发不出卡兹卡兹，就是那种有点闷，就是那种
挤压的，
对对，
挤压的声音，
对。但关键是，他因为你这个时候晚上天又比较暗，然后你又躺在床上又比较安静，你的各个感官都比较敏锐嘛，他就感觉这个老奶奶一直在吃，但是没有吞，就一直在嚼，但是没有吞咽的这种声音。 啊，这个时候舅舅，我们的这个主人公舅舅他已经非常害怕了。他说这个全程一直持续了30分钟才停下来。他这个时候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全程手脚冰凉，并且感觉到自己的胃像被人扯着一样在抽着疼。但是他完全没有勇气去把那个尹思莲拉开来看一看到底什么情况，他也不敢去叫醒他的姨妈，然后就抱着手机想转移注意力，一直到天快亮了才重新睡着。那第二天呢，舅舅一大早就被病房的吵闹声吵醒了。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隔壁的老奶奶走了，就是去世了。
嗯，
然后护士啊、医生啊，还有他的这些家属啊，都在操办这些事情，走流程啊，你要去跟医院可能要开死亡证明之类的，就一直在做这个事情。然后又会有护工把老奶奶就抬走啊之类的，就是在做这些事情，就很吵。然后我舅舅听到护士跟这个家属说，老人是大概昨天晚上11点12点走的，所以舅舅那个时候他说那昨天晚上吃东西的是谁呢？因为他看的时间是2点半，他能保证，因为他隐私年是把护工的就是这种加护的床位和病床是一起隔在一起的，所以他能肯定姨妈昨天是一直在睡觉的。同时他从那个角度他又能看到门，他就代表没有人进来，而且老奶奶是昨天是没有人陪护的，所以这个事情就不好说，你知道吧。然后还有一个诡异的事情是什么呢？是舅舅说这个可能是他主观的感觉，他感觉虽然说他看了一下就是桌子上面的水果和食物基本上没少，反正没有明显的少，但是他觉得颜色变淡了。然后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了。他舅舅没有跟任何人说过，他就是跟我投稿的时候也说，跟我讲出来之后自己心里面很舒服，因为这个事情是他高中嘛，
会舒服吧？我觉得他忘了，突然想起来会难受吧？
可能这个事情他一直压在他心里面啊，他这么多年，他现在他已经工作了，他高中十几年前的事情一直压在心里面。他说他当时之后回家发了一个星期的烧，但他没有跟任何人讲这个事情。
这个烧应该是怕的，就是受到惊吓，
也可能是经历这类事情。好像都会发烧吧，
嗯，
就除了我发烧就是生病，我经历一些事情，我好像没有有一两次，
因为你天天经历，
有免疫力了是吧？那反正就是，我觉得最让人比较惊诧的点就是这些食物颜色变淡这个事情，让大家觉得比较奇葩，比较让人觉得诡异。
我觉得是吃了半个小时，这个比较诡异。就照理就老年人应该不会有宵夜这种行为，
那可能是最后的一餐，
就只有这种。一般老年人我觉得晚上应该不会起来吃东西的，我们年轻一点的还。
但这个事情真的是我目前没有找到任何能够解释它的一个比较唯物的一个说法，因为这个时间根本对不上。
对
OK， 九九的故事就到这边。
今天第二个故事是我在论坛上看到的，这网友说他们医院一个移植科有个跳楼的患者。
移植科指的是什么？
就移植内脏啊这些
东
西。科室出现了一个患者，故事比较诡异啊。那这个出事的患者呢是肝硬化以后，然后肝功能衰竭以后住院的，然后想要进行肝移植。
嗯。
这个患者呢经济条件很好，然后住的都是那种就是比较好的病房嘛，就特殊的病房。一般在移植之前呢要对患者进行就是其他器官的功能评估，然后也要了解一下这个患者的营养状况，以备这个手术呢就是自身其他条件不好，就是导致出现意外的那种情况嘛。
嗯。
然后这个患者呢本身可能身体已经就是快不行了，调理了很久。然后他的那个专门看护他那个医生呢花了很多的心血就是帮他调理嘛。然后这个患者在手术前的一周就开始说，就他自己说啊，这个患者说出现幻听和幻觉了。
就还没有移植的时候就出现了。
就在手术 开始之前开始出现幻觉的，然后还有一定程度的定向障碍。后来啊，这个医院的医生就跟这位网友说，就像报告上那种写的，无非都是那些很医用的术语，比如说什么幻听啊、耳鸣之类的。其实私底下他们医生见到这个患者情况，其实很玄乎、很玄幻。然后患者每天在查房时候都会东张西望、说胡话，就是类似于那种他不愿意给我，你们不要救我了，我移植了他就会跟过来，我一样要死这种话。
就是说这个他移植的这个肝脏的主人来找他。
对对对，
所以这个主人是已经走了。
对对啊，你不可能移活人的肝脏。你
不是，因为我知道好像肝脏是人类所有内脏器官里面能自己长出来的那种。
他这个肯定是从已经去世的，然后签了那种就是捐赠的那种，
就等于说是有死的人来找他。
对对对，然后这种这医生也不是很奇怪嘛，因为在医院里面怪事都多了，无非是那种患者做手术之前焦虑抑郁。在医院里面呢，医生看惯这种怪事的，也没多想，但是也挺就是神奇的，因为移植这种事情，受者是不能知道那个供者的信息和身世的。
嗯，
但是这个患者呢，就是幻听和幻视的部分，就和那个供者信息是
一模一样的。
对，就几乎是吻合的。然后后面就查的说，这个供者说什么死的时候就是不太安详的，
身穿红衣。
对，然后。就是就开始乱传了嘛，同事之间乱传说什么要把这个人命讨回来之类的。而这件事，这个网友说后来听到的结局就是，这个患者在手术条件都具备情况下，包括自身身体允许接受手术之前跳楼身亡了。然后奇怪的点在于，就是他跳下去的距离很远，是按常理来说他肝功能衰竭了就不会跳这么远。
而且按常理来说医院很难跳楼，对吧？
对，
他很多医院的那个窗户他只能开很小的一道缝。
对，
然后你去楼顶也去不了。
然后医院里面医生就传，是不是有人把他拽下去，是不是那个供者把他拽下去。
有这个论坛上面有说是在哪个城市吗？
没有，你还是不要说这种地图炮的话吧。
不是地图炮，我就很好奇，因为就是我纵就是听这个故事啊，听下来之后，我觉得更像南方的城市，就是最南方的，像广东、广西那一带南方的城市，它不像一个北方城市的这种发生这种事情的风格。
为什么？
就感觉吧，因为北方更多的是精怪嘛，对吧？就是黄鼠狼啊，或这些东西。但这个也不能多讲。
南方故事风和北方故事风是吧？